哪一位是阿江巴桑委托要看一下的？是谁？是哪一位？修行啊，要说难也难，要说不难也不难。如果我们有次第的，按照次序有次第来，按照这个佛陀所开示的这个教材来，那就不难了。如果我们这个越级的学的话，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这种领悟就会不稳固。就好像在我们要这个博士毕业之前，我们必须要学这个硕士，必须要学本科，必须要读高中，必须要读小学，必须要有次第的这么学上来。只是说有些人学这个学这个中学的时候，但是去看这个学士的这个考试的考题，也是的考题，然后直接去参加考试，那也可以考得了，因为能够记得住。但是事实上，并没有真的有这方面的知识，这个领悟啊，并不稳固。修行也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修行这个还不够，但是我们听到过高僧大德这个说到过，因为来学的时候，比如像现在，每一个人的心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修行得很好了，有的人只是刚刚开始，有的人修了一段时间，在听到高僧大德教的时候，有时候会教的比较高阶的法，我们听到了之后，我们就会记住，那个是记忆，那个并不是这个细，并没有真的细腻深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骨子里面，所以不用着急。学法的时候不要着急，去训练、去断自己的自私。首先必须要持戒，然后去减少自私自利。减少自私自利，大部分都是属于这个布施。但是布施并不只是这个去这个拿钱去这个给别人，并不必须。比如我们这个对父母有孝敬感恩的心，那也是属于一种布施。或者是我们看到别人不懂，我们给予他们一些知识，那也是属于布施。看到猫狗饿了，我们给它食物，那个也是布施。看到人被车撞了，能够帮得了，那就去帮忙。那个是属于这个帮助，那个属于付出，那属于奉献。这个是属于在训练，这个在初步的阶段减少我们的自私自利。接下来我们去提升自己的心灵水平。接下来的科目是这个是戒的板块。有的人这个直接跨级不持戒，然后去开发智慧，或者去修习禅定，或者是一味的去开发智慧，没有戒。比如我们开发智慧的时候，如果没有戒在后面打基础，那是非常危险的。在开发智慧的阶段，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境界生灭全部都是平等的，善法不善法，全部都同样都是生了就灭。也就是我们一定要探究到三法印，在这个开发智慧的阶段，或者是在开发智慧的阶段，无人无我无众生无你无他。一旦开发智慧，就觉得说世间没有人存在，没有众生，没有我，没有他。那如果没有戒在后面做支撑， 那就会这个你面无表情的去干坏事，因为不执着。坏也可以，因为我不执着了，说我不存在，想干什么就干，想杀谁都可以，因为世间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杀，这些开发智慧却没有戒的人，就会是非常危险的，就会变成了邪见。我有还是没有，那是属于两个级别的法。在这个解脱的角度来讲，我不存在，但是那些解脱的人，他没有烦恼习气，因此他不可能破戒的，因为没有烦恼习气。一个人之所以破戒，是因为有烦恼习气。那些有智慧来到极点的人，这个禅定已经圆满了。心自动自发的安住，那个是已经是一种常态了。因为如果禅定不够，是无法开发智慧的。开发智慧都已经能够来到这个极致了，说明他的禅定已经也极致了。因此，在这个学法修行的时候，必须要按次第的学。如果没有禅定，刚才已经说到，没有禅定了之后去开发智慧，那就会这个干坏事的时候面无表情。如果没有禅定呢？如果没有戒，如果去开发智慧，那就会干坏事的时候面无表情。那无就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你无他，什么做什么都可以。如果没有禅定去开发智慧，那就会变成思维分析。这个是属于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弱点。中国人啊，非常多的中国人，心喜欢迷失在念头的世界，喜欢透过思维分析来找知见。这个中国人思维的能力很强，非常聪明，但是想思维法却没有禅定作为基础的话，心散乱在法里，会发生的事情。这个那就是假冒的法，源自于散乱的心。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然后我们去能够开发智慧，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才会升起，因为正定是升起智慧的静音。如果我们没有禅定，我们去想到空，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那个只是在思维分析，无法清除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它并不是那么肤浅，并不仅仅它并不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它是深埋在我们的潜意识深处。如果我们的心没有禅定的力量，如果不够，它的是没有力量可以穿透清除在心的潜意识里面的烦恼习气，无法它们清除掉的。因此修行呢，有的人修行。修了一丁点，但是想很多，听了很多，想很多，你以为自己明白法了，但是一旦有烦恼习气，有什么这个很强烈的出现的时候，这个就会彻底的压制不住，就受不了，就会变成了散乱的人，就会重新再会变成非常坏的人。因此修行啊，龙坡要说的就是，必须要有次第的去学，按照次第的来去进行起步的阶段，来训练去这个奉献、付出自己的自私自利。比如说有父母照顾父母，如果自私自利就不照顾了；有孩子，必须要去照顾孩子。如果我们不负责任，我们自私自利，那我们就不照顾孩子了。因此，这些非常重要，我们训练。这个是属于在这个训练段初步阶段的自私自利。接下来我们必须要用心的持戒。持戒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仰赖于觉性，去呵护自己的心。如果有觉性，就会有戒，就会有正确的禅定，而且有智慧。如果只要缺乏觉性，戒也不会有了，正确的禅定，也就是正定也不会存在。智慧也不会有。 因此我们仰赖于觉性，不停地去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心。一旦我们心苦知道，心乐知道，我们的心好知道，我们的心坏他贪嗔痴也不停地去知道。在生气升起，我们想杀人，想打人，想这个揍人，想这个烧他的房子，生气升起了，我们有决心及时的意识到，生气就控制不了我们的心，我们就不会打谁，不杀谁，不去伤害这个他的财产，他的老婆孩子，因此自动自发的戒出现了。或者是贪生起了，比如看到别人的老婆很漂亮，喜欢想抢过来，我们有决心知道说贪生起了，贪或者是淫欲生起了，烦恼习气会输给觉性。在烦恼习气升起，觉性及时的知道，烦恼习气就立马没有了法力，就无法控制我们的心，因此我们的戒就会好，而且会圆满。这个戒不是一条戒、两条戒、三条戒、五条戒之类的了，这个戒只有一条，也就是心的这个正常不被烦恼习气控制的正常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戒。戒一条一条的戒，那个还是我们有在刻意在持的，那个依然还很困难的戒。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呵护心，我们就不需要刻意持戒，戒自然会有了，因为心啊不被烦恼习气控制。如果我们有决心在的话，不停地去照顾自己的，好好照顾自己的心，什么样的散乱升起，禅定会坏掉。禅定的敌人是属于中等阶段的烦恼习气，称之为五盖。比如心啊，想到不停地去找那些快乐舒服，找身体方面的享受跟快乐，我们要修行了，心就会动荡不安，不舒服，想睡，不想修行了，那就不会有力量去修禅定了。或者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不这个去这个有决心去照顾这个心，然后惜佛护陀的心跑去想了，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呼吸了，我们及时的知道，在及时的知道的那个称之为觉性，心呢就不会迷失，不会跑掉，心就会安住起来。禅定并不是指宁静，禅定是指心安住的状态。安住的心其实就是心不再左右摇摆不定，不被烦恼习气接触了，被境界接触了之后就动荡起伏。心动荡起伏是因为烦恼习气的影响。如果我们有觉性，不停地去照顾自己的心，不好的境界接触了，就会看到就只是接触而已。心啊不动荡起伏，如果接触了之后心依然在动荡起伏，心是不宁静不安住的。因此在跟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个接触的那些境界外境，我们是阻止不了的，跟我们的一根接触的那种外境意，我们也是阻止不了的。一般的人呢，一旦被眼耳鼻舌身一接触了之后呢，心就会动荡起伏，心没有禅定。仰赖于觉心及时的知道，一旦接触了之后，如果我们有觉心及时的知道说有接触了，心就会有禅定。或者是没有及时的知道接触，接触了之后动荡了，我们有觉心知道说现在我们的心动荡起伏了，在及时的知道的一瞬间它就会自行灭掉。散乱的心，萎靡不振的心，气馁的心，那是属于没有，全部都属于没有禅定的心。想着说要找快乐，要找舒适，想着要去记仇，仇恨在心，散乱的心，烦躁的心，这个有疑问的心，所以这对吗？这么修对吗？这么好吗？萎靡不振的心，这一些心都是属于没有禅定的心。如果我们的心 跑掉了，去想到只是因为想到五欲的快乐，色声香味触的那种快乐，我们及时的知道，心就不会去找色声香味触，心就会安住起来，心就会有了禅定。我们对于谁生气了，一旦想欲冒起来了，想到了这个人，心生气起来了，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生气就会灭掉，我们的心就会宁静。我们这个打坐，心会这个散乱，想这个想那个，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不需要阻止它，有决心去知道，散乱就会灭掉，烦躁这个也就会灭掉。在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有疑问说，哎，这修对了吗？然后去及时的知道疑问，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不需要找答案，我们就会看到疑问生住然后灭掉，我们的心就会宁静，不需要找答案，越找答案呢越散乱。在我们的心没有力量萎靡不振沮丧的时候，不需要对峙，要去及时的知道心正在萎靡不振，正在气馁，萎靡不振气馁也是属于烦恼习气，有决心什么时候及时的知道它会自行灭掉，我们不需要灭，心就会有了禅定。因此仰赖于决心去及时的知道心，就会获得戒，就会获得好的禅定。一旦我们有好的禅定，我们就去开发智慧，我们的心安住独立凸显，我们就下去看觉心觉知身体，或者是觉心觉知感受，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是一个部分，苦乐是一个部分，记忆界定是一个部分，造作好造作坏是一个部分，作为知者观者的心是另外一个部分，这个我们开始开发智慧了，能够分离蕴，这个称之为我们看到境界，这个色也是属于境界，这个受苦乐的感觉也是属于境界，想运记忆界定也是属于境界，行运也是造作好造作坏也是属于境界，心呢也是境界，这个我们看到境界，这个称之为我们有初步阶段的智慧，但是还没有进入到毗婆舍那。一旦我们把境界能够分离开了，接下来我们有觉性知道，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境界全部都是生了就灭，快乐生了就灭，苦生了就灭，好坏生了就灭，什么东西生什么东西会灭，这个属于在修毗婆舍那，看到三法印。比如我们的心是好是坏，哪是不长久的，一会好一会坏，我们命令让它好也不行，禁止它坏也不可以，那是无我。我们不停地去观察去体会，看到境界的三法印，既包括色法也包括名法，最后心就会总结性的领悟，获得总结性的领悟，它会自行的领悟，而不是我们思维分析，心会自行的领悟到什么东西升起是自然的事情，那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会灭去是自然的事情，他们就会这样领悟，就会看到了那个身体称之为我的事物根本不存在，因为身体也不是我，苦乐也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记忆界定或者是造作好造作坏也不是我，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并不在控制的范围，心也不是我，是被觉知被同样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它同样也不在掌控的范围，我们就会彻见到我不存在，那个就是我们已经彻底的真正的断了身见结了。有的人修行呢，一旦开发智慧，那些智慧冲到禅定的前面，禅定不够的人呢，心散乱，然后就思维分析法，有时候心会集中下来，因为思维分析法那个是属于奢摩他的禅修，心集中下来了，退出来呢，以为证悟道果了，这些情况很多，被烦恼习气骗了。因为事实上啊，我们修行啊，一部分我们已经想证悟道果，想抵达涅槃，想彻底的离苦，这个欲望藏暗藏隐藏着。一旦我们修行，一旦出现了一些什么小的奇怪的症状，我们就以为说开悟了，想知道开悟还是没有开悟，去看烦恼习气。然后 在我们的心思正常的时候去看烦恼习气，有的人啊年遭在禅定里面，然后这个进入禅，这样进入禅定，什么来接触心都没什么感觉，看得出来吗？龙婆努力的做出表情给你们看，心是没什么感觉的，然后号称说没有烦恼习气，那是不行的，被骗了。因此我们要看说有烦恼习气还是没有烦恼习气，要看我们心在正常的情况下去看，而不是在入定，在禅定里面是没有烦恼习气给你看的，没有粗糙的烦恼习气没有，但事实上在禅定里面同样也有烦恼习气，只是说它是属于微细的烦恼习气，比如满意于宁静，那是烦恼习气，这是属于微细的贪。但是我们大家做的这个心散乱，这个没有获得很微细的禅定，大部分都是禅定不够，开发智，我们开发智慧，看到身心视线三法印生灭，看一会很短的时间就没有力气了，一旦没有了禅定，这个会获得的一个事物一个现象，那个就是称之为毗婆舍那的杂染，那个是非罪魁祸首。这个毗婆舍那杂染有十种，自己去谷歌去搜索，龙婆这个懒得去讲了，因为太长了。龙婆曾经也出现过，龙婆从小时候修习禅定，所以以为说自己的禅定非常非常棒，他是在一定程度是棒的，一旦修行了之后，修了两三年根本不修禅定了，禅定的力量累积二年的禅定力量就用完了。在观境界的时候呢，看到烦恼习气冒出来了，然后就去看烦恼习气移到外面，然后不停的紧随着去知道烦恼习气突然之间灭掉了，心亮堂空光明在外面了，但是自己意识不到说现在心已经在外面，心没有归位了，心没有归位实际上就是心没有禅定，安住这个归位的禅定其实就是有禅定的心，一旦空到了外面，以为说证悟道果了，但事实上不是。比如像那个戴眼镜的那个人啊，那个依然还不是的，心依然在散乱呢，在思维法，并没有看到法。因此别着急，你的训练啊，龙婆这个随喜，然后非常高兴你们有在训练，但是要有次第的来训练，训练必须要让心安住，必须要让心先能够归位，那个才能够开发，然后才能够开发智慧。在三藏经典里面，佛陀他也修习安般念，直到心来到四禅，这是佛陀的这个程度。来四禅啊，是心有两个禅支，也是就是中舍、中立，不苦不乐，是中舍的。因为这个苦乐，那个对于心来讲依然太过于刺激，依然不是真的宁静，心已经能够跨越快乐，抵达了这个中舍，而且是有一心，这个有中舍。和这个一境性，也就是心是一，所缘是一，一旦心充分的宁静了，从禅定里面退出来，他说啊，带领心去为了自见，也就是出来开发智慧。因此我们修习禅定没有来到四禅没关系，因为有方法，有比那个更简单的方法，也就是用的是刹那定，也是一瞬间的禅定，只是一瞬间的禅定。比如像龙婆教我们大家，这个都是属于这个刹那定。那个至于安止定呢，来到禅那的安止定会自行升起，它会自行升起。我们去看境界，比如修行某一种业处，比如像龙婆用的是呼吸，修行业处，然后一旦心跑去想，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呼吸，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不停的知道，在心跑去想，我们及时的知道，跑去想的心灭掉， 安住的心就会升起，但是只升起一瞬间。在我们跳进去紧盯所缘，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不再紧盯，心也会安住那么一瞬间。因此禅定是一瞬间一瞬间的，但是一旦我们修得非常的这个密集了之后，我们就会感觉好像是我们在觉知，而且心是安住的时间很久，持续的时间很久，就像电灯一样的。这个电灯呢，它是属于在交替，一直属在交替生灭之中的，但只是说它生灭的速度特别快，所以我们就会以为说这个灯光一直是亮堂的，但是事实上它一直在生灭之中，我们以为它是持续的，是因为它生灭速度特别快。或者是谁曾经看过那种胶卷，以前的胶卷式的电影，是一张一张的这个照片，它本身是不动的，但是一旦动得比较快，移动得比较快，我们就会感觉到是一个移动的画面，那个连续性也就是连贯性，它同样也在骗我们，我们以为是它是很长的，事实上没有什么生了之后不灭的，有的全都是生了就灭，生了就灭的现象。包括心入到这个安止定，并不只有一颗，在心处在安止定里面的时候，在禅那里面的时候，来到八定的时候，心也是生灭的，只是非常的密集，但是生了之后灭了，然后再次生，然后依然在觉知原来的所缘，然后再次灭，再次生，还是觉知原来的这个所缘。那是因此在禅智里面，心也是一瞬间一瞬间在生灭的，因此别看不起这个一瞬间的心没有什么意义。因此如果我们的心生灭了，我们要去知道，修行业住了之后，心迷失了及时的知道，心去紧定了及时的知道，心贪及时的知道，心生气及时的知道，心迷失及时的知道，心苦及时的知道，心乐及时的知道，这个频繁的去知道，这个强大的这个禅定啊，就会慢慢的升起。比如我们训练去观这个生灭，感觉到了吗？一段时间我们的心有了力量，就会感觉好像它安住非常强大，就是那个就是仰赖于这个一瞬间一瞬间的禅定，但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的去知道，最后就会安住，而且有这个非常健康，然后能够来甚至来到这个安止定的禅定。在接下来开发智慧，我们就会更加越来越吸引力，到了某一点这个准备好了，戒定慧如果这个准备好的话，心就会汇集这个入到这个安止定，入到禅那，是我们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入禅那，如果我们在刻意的入禅那，是不会升起道果的。那个禅那它同样也是属于有的一种，只是说所有的有啊，这个是升起所有好的地方，也是所有升起所有这个坏的地方，戒定慧都升起在有里面，但只是说那是属于好的有。因此并不是说必须要心完全的空了，就是仰赖于心处在一瞬间一瞬处在有里面，然后去我们去认识去探究，我们的戒就会好，我们的禅定也会安住，我们的智慧也会升起，我们就会看到所有的一切升起的所有的一切全部都会灭去，快乐升起，决心及时的知道，心安住，心安住起来就会看到快乐跟心是并不是一回事，快乐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是无我的，而且无法控制，而且生了就灭，苦呢也是一样的，善也是一样的，贪嗔痴也是一回事，他们冒起来了，暂时的存在就会灭掉。一旦我们一而再再三的重复的去看，第一个这个所缘我们看到它生了就灭，第二个三四五个所缘看到生了就灭，一万个十万个一百万个，然后都会看到它生了就灭，最后呢心就会升起总结性的智慧，就会知道什么东西生，那个东西就会灭，他不会说那个是贪生了贪灭，生气生了就灭，迷失生了迷失灭，不会那么说了，他会总结性的领悟，所有升起的一切全部都会灭去，因此没有什么是这个恒常的，没有什么是我，在这个生跟心里面没有什么是我，那个是就成为出果的须陀洹，不难。如果按次第的来修的话，如果越急跳的话，那做不到的。 那就会掉到悬崖底下死掉了。就好像我们学着要这个爬山，他从来还没有上过山，还没有爬过树，无缘无故我们就想这个就爬悬崖，很快就会死掉了的。那这个比如说有的人这个瑞士山，这个比如说要爬到这个瑞士山山顶，就必须要先要训练比较矮的山先去爬，然后来到这个休息的地方，就在待那个地方休息好几天，先让身体适应一下，然后再往上爬。我如果又直接这个像一路的爬上去的话，就会死在半路。这个修行也是一样的，要有次第的来，懂得布施。布施并不只是一味的付钱，那个是非常狭隘的，也就是做所有的一切，就是做所有的一切不自私自利，就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断自己的自私自利。有觉性去呵护心，戒禅定智慧就会有次第的生进。最后一旦戒定慧圆满了，道果就会自行升起。在圣道圣果升起的时候，只是一瞬间而已。如果我们想的很长很久，说以为升起道果了，那个并不是真的，真的只是一个心思的刹那升起的。大概明白吧？那个号称说自己已经见法了的人，泰国这样的情况也很多。那是一个农坡根本不想做的工作，很多人喜欢来问说，政务出国了吗？政务这个层那一层了吗？为什么不去观察自己呢？农坡说那也不好，这个坏人就会找麻烦，说农坡你怎么知道的。农坡不知道什么太多的，但是农坡看烦恼习气看得出来。比如来找农坡说证悟这一段这个阶段那个阶段的法了，但是农坡并不厉害说可以证明说你证悟哪个阶段的，但是农坡看得出来说你这个烦恼习气有还是没有，那个烦恼习气有还是没有。因为事实上看这个道果就是看烦恼习气，包括是我们自己证悟了，假设我们开悟了，在心证悟道果的时候，只是一瞬间心就会退出来回到外面的世界，然后心就会立马开始回顾了，说哎，刚才发生了什么，刚才呀，哪个烦恼习气已经被清除掉了，哪个烦恼习气是彻底清除了，哪个烦恼习气临时的被清除了，哪个根本还没有动它的皮毛，这个心呢就会进去回顾。因此证悟道果要去检查的是烦恼习气，而不是检查说心现在的心空，看到世间空，全部亮堂一片，一直处在亮堂之中，并不是这么在检测的。有的人检测心的光明啊，心特别的亮堂而证悟了，不是的。那些梵天他们入定的那些人心特别的亮堂，并没有证悟，那个完全是两回事。因此我们不去这个用很奇怪的现象来检测说自己证悟了吗？我们真正检测的是哪个烦恼习气已经被清除了，哪个烦恼习气还残留，检测的是这个。这样我们已经说过了，必须要是在我们的心是属于正常的状况下去检测，就在这里，就这样的时候，心没有入定的时候，如果一旦被骂马上就生气了。以前有一位出家人，他是龙伯顿长老的弟子，他打坐，然后呢他以为他已经证悟阿罗汉了，他就着急赶忙这个从这个走到这个龙伯顿长老的寺庙几十公里走过来的，然后走了拿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他觉得自己已经证悟阿罗汉了，就不停的去敲这个疗房那个疗房，说你们这个要出来听阿罗汉要讲法了，然后去敲门让龙伯顿长老也来听法，说啊，这个因为阿罗汉要准备来这个救度龙伯顿长老，长老就说哎呀这太晚了，你先去这个禅堂那个戒堂里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这个白天了之后再来，再有什么再说，现在没有谁准备好听法，因为都瞌睡了。你看他很聪明，他就让他去在戒堂里面休息。到了早上，然后那个法师呢散乱在法里面，他想教法，想教法的人必须小心，大部分都是走偏了，那些真正见法的人并没有想教法， 而且不会一直都有法的，法也只是偶尔才冒出来，只有因缘成熟的时候，而不是想说想教，一直想说想教那个就不对了。龙布登长老他就放，一旦早上了就让他来互动，他拼命的散乱散乱散乱，长老就努力的去纠正他，这么教那么教他不听，他的心卡在那个状态里面。最后龙布登长老用的是最后的一个方法，他非常聪明。龙布登长老说，你这个地狱的众生，你这个畜生，这个你跟我滚，这个还就只是那样而已。那个阿罗汉就生气了，就起来的时候，哼，这个龙布登，你不是我的师父，我不要了，我也不教你了，不救你了。然后把这个扫帚，以为是他的伞杖，把这个扫帚背起了之后就走了，然后就离开了寺庙，走了三公里路。哎，生气了，才知道生气了，阿罗汉啊，这个阿罗汉死掉了。但是龙婆不做的，龙婆不这么做的。如果骂大家的话，就会被大家反咒，现在年纪大了斗不过了。明白的，好了，这个修行如果以为证悟了，这个没有结果，没有证悟呢，不要伤心，这个继续用功，按照次第的去用功。今天还没有证悟，接下来就会证悟。好了，龙婆讲法就讲到这里。随喜这个大家的功德。事实上今天并不是龙坡的生日，因为龙坡已经出生很久了。